感谢主，我们罗弟兄在这里领诗歌，可以把我一半的道都讲了。这个人就代表阳光和喜乐，对不对？我们感谢主啊，这叫做见证人。啊，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题目，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刚才我们的诗歌都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光啊，这当然是神最荣耀最宝贵的旨意，若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都没有光。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神的心意是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来看说怎么样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读一下圣经啊。在这个 program 上面啊，我们从这个圣经从最下面的读起，好不好啊？我们读约翰福音8:12，最后一个啊啊，来，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主耶稣在这里说世界需要光，世界是在黑暗里面，但世界的光是哪里呢？我们说物质光大概都是太阳啊，但是我们说生命的光是什么呢？生命的光唯独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的光。我们怎么可以得着这生命的光呢？他这边有说告诉我们说要跟从我的，对不对？跟从主耶稣的就会让这一个世界的光进到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光。好，我们读约翰福音1:4-9。好，我们一同来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在这里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啊，在他里面，这生命是人心中唯一要的光。那有一个人呢，叫做约翰，这个人呢是从神那里差来的。那就是说约翰生到这世上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使命，因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啊。他来做什么呢？圣经说他是来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所以我刚刚说我们罗弟兄是见证，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懂吗？那光是谁呢？那光是耶稣。我们呢？我们是光的见证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不是那光，不要觉得说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比别人能干，我是别人的光，不是。你弄错了，你不是那光。无论你有多聪明多有智慧，无论你有多能干受了多少教育，你不是那光。那光只有耶稣基督是那光啊。好，我们最后读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前面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这里说我们得救的人是世界的光。那在这里说到教会有两方面来代表这光，一个是晨，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一面说是灯台，灯台有光啊，点灯在上面就叫所有的人都看见灯台的光啊。 这样就叫我们的好行为，弟兄姊妹说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是让光可以出去的地方，让人可以看见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人看见我们好行为，不是归荣耀给我们，是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表现我们的好行为，那我们表现的目的是叫人称赞我们呢，觉得你很好很了不得呢，还是归荣耀给父神？这个就不一样了。怎样成为光的见证呢？是要人看见我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这就是光的见证。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来看一看这个光的性质啊。我想光在这个在我们里面呢都是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光是不行的啊。在这物质世界的主要的光的来源呢是太阳啊，但是我们说生命的光是唯独主耶稣。那我们从世界上这个光的性质里面呢，很多都能够把它来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我想我们从我们这个物质的光先来解释一些光的性质，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那光的第一个性质呢，我们说光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种物质，对不对啊？我想啊，对于自然科学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知道啊，那光呢，一秒钟可以走多少啊？30万公里，还有没有别的啊？我以前读的时候是要185000英里，那可以绕地球几圈？对，7圈半啊。那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光很大的特性，就是它的非常的快速啊。这个快速的物质呢，会让我们可以在经历里面呢，可以知道说，当你觉得一个房子很黑暗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叫这个黑暗出去？叫他立刻就能够重见光明呢？有什么办法？你很黑的话，第一件事情很容易就开窗，对不对？啊，把窗帘一拉开，光就进来了啊。什么时候你拉开窗帘，光就立刻进来，这个好像是同时发生的。什么时候你觉得很黑暗，一开开关，马上灯就亮就来了，对不对？那个速度之快，就叫你觉得是同时发生，立刻发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得着一个生命的光，我们得着一个生命的种子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却需要有光。我们常常里面很黑暗啊，有充满了死亡，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忧虑，充满了下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生命的光照进来，不只有生命在里面，还要有生命的光。所以什么时候你愿意向神敞开，立刻光就会进来。你会觉得你里面黑暗下沉，你觉得你活得很辛苦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诀窍，你可以立刻得着释放，就是你向神敞开。你只要一转向神，愿意把你自己所有的重担放下，向他打开，立刻光就进来。这就是光的性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知道说，光就有这样的特性，只要什么时候你需要它，你只要立刻向它打开，光就进来啊。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那个房间呢就是很暗嘛，外面就有一个窗户，那个晚上就有月光啊，那个门口那个窗口呢就有一棵大树，那晚上刮风的时候啊，你就看着那个树啊，就像什么样子啊，像怪物一样，对吧？这样子摇来摇去啊，很可怕，对不对啊？这小孩子晚上睡觉啊，就看那个窗的那个黑影，很可怕，摇来摇去啊，越看越可怕。那最后呢，就怕到受不了，就大叫起来，叫爸爸，就叫。好，一叫爸爸的时候呢，爸爸冲进来的第一件事情，一开开关，所有的 monster 都不见了，对不对？立刻就不见了啊！就那个光的快速，那个果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里面也有很多的黑影是主所不喜悦的，怎么样能够立刻赶出他呢？向主敞开，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求你来，马上就来，光就来了。这是光的特性。第二呢，光有一个特性呢，就是它照在我们的里面以后呢，它是一种，我们知道光是一种混合物，对不对啊？它是由几种光、几种颜色合成的。七种，对不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啊，一共有七个颜色，对不对啊？ 这个七个颜色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成为白的光。当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哎，这个光呢就会叫我们呢看见这个很多不同的色彩，对不对？所以就叫我们里面呢看见不同的形状、大小、距离，还有不同的颜色。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当光进到我们里面，一切都变得非常美丽啊。所以刚才我们说春天，春天就是百花齐放，有绿的树，有青的草，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花，就叫我们里面赏心悦目，觉得神造的大自然多美丽。哎，弟兄姊妹，光进来以后，就叫这个生命，叫我这个整个的情况会改变，充满了色彩，充满了那个缤纷的那个荣耀的那个色彩。所以一个人有了耶稣，这个生命里面呢就会起了奇妙的大改变。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知道，当我们里面有了耶稣，我们生命的改变，不喜乐的变为喜乐了，黑暗的变为光明了啊！从前有很多脾气改不了的脾气改了啊，你就发现你这个人喜乐了。那个各式各样的事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啊，里面觉得说主是爱我的。弟兄姊妹，叫我们的生活从一个很好像看起来很无聊很烦闷的情况里面有改变。若是这个世界只是黑白的，你想沉不沉闷呢？啊，很沉闷，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色彩，就叫我们里面觉得好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叫我们整个的人变得丰富，变得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喜乐和甘甜。那光呢有第三种特性。光我们是知道说，地上所有的生物啊，植物要生长，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光，对不对？没有光就没有生长，没有光有生命也不能长大。所以光是生命长大的一个必须的物质。那我们知道神造大地给人居住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啊，要有光，对不对？当还没有光的时候，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第一节说到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这就是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没有光的光景啊，又混杂又荒凉又没有次序，一切都是死亡和黑暗下沉。所以呢，他说神就差遣神的灵来运行在这个黑暗死亡的水面上，就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当我们里面是那样黑暗荒凉下沉的死亡的时候，需要那光来照耀。虽然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的种子，但若没有光，这个生命是不能往前的。一切的植物都需要这个光作为那个光合作用，作为一切营养的来源。有了植物才能有动物，动物是吃植物，对不对啊？所以说没有光就没有生命。那我们今天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种子还需要光，这个光也是耶稣基督自己，基督就是那生命的光。那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的是什么东西呢？啊，人家很多人在想说，那是个什么答案呢？是大象吗？是狮子吗？或是怎么样的？是海里的鲸鱼吗？是怎么样是最有能力的呢？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最有能力的是生命的种子，它是最有能力的。当这个科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人家说我们那个头啊，它有很多的头盖骨一片一片的连起来的啊，那这个缝合的非常的紧密。那时候科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呢，很难把这个缝合的这个缝啊，把它很合适的分开来啊，很难，不容易。所以呢那时候人呢就想办法要把这个头盖骨把它分解的时候呢，就用个什么办法呢？就是在这个头颅里面呢放一些泥土，然后种种子在里面，给它有合适的温度湿度，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要有阳光照上去的时候呢，好，这个种子呢就开始发芽生长。生长以后，我们知道种子就有一个能力怎么样啊，就一直往上长的时候，就把这个头盖骨整个的顶开来。一顶开来的时候，你看它是缝合的很好的，顶开来是刚刚好 你知道吗？就把这头盖骨整个的把它分开来，一片一片的，非常的整齐，按照那个缝合的缝啊。这是他们以前科学做实验的时候是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生命的种子有一个非常强劲的生命力，当它种在黑暗的泥土里面，看来又湿又冷，但是它没有死啊，它在里面，当阳光照的时候，它的土，它的那个根是往下，它的发芽的叶子呢就拼命往上，无论上面有盖了多重的石块，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草啊就能从那个石块的缝缝里面钻出来，对不对啊？甚至于呢，你都可以看见那些小树啊就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它最后能够把上面的石块都翻起来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人行道上常常都有那些很大的水泥块都凸起来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下面那个植物长起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压不住它的，这就叫生命的那个强劲的生命力。它是一个有一个那个强劲的生命力有多厉害呢？好像一个长期抗战的能力，无论你怎么压它，它都会不屈不挠的，就一定要往前，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基督耶稣今天成为我们生命的种子，但耶稣基督还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我们所得到的生命的种子比这地上这个小小生命的种子生命力还要旺盛，还要强劲，还要不能抵挡，它是连罪恶死亡通通都能够抵挡不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生命的种子它是怎样能够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就是你把它丢在一堆的瓦砾中，你看它绝对不会气馁，它也不会失望，它还要拼命的长强长大往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这样的软弱，好像没有能力呢？缺乏生命的光，不只有了这个种子，还要有生命的光，所以好让这个生命发挥它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功能，在我们身上比这地上的种子那生命力还要强劲。所以你身上无论有什么的困难，你又觉得有什么样的难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重担是你背不起的，有什么样的脾气个性是改不了的，要相信这一个生命的种子，它永远不失败，它永远往前，没有什么可以拦阻它的。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渴慕主耶稣，让他天天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若留在黑暗里面没有光，生命就不长大。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呢这个第四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们说到这光呢，光有一个特性呢，它是没有重量，它是没有声音，是不是？它是永远不会减少，它也不会耗损。那个光是一个很强的影响力，但它却没有控制欲。光是一个照明，当它照亮你所有的光景，它却不是强迫你，它不要控制你。当你照明你看见的时候，你自然就要改正自己，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当那个光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说你这个不好，你那个不好，你这个脾气有毛病，你这个不肯更改，我们听了都火冒三丈，不高兴，对不对？但是呢，主光照一来的时候，你就没话说了。主不是大喊大叫啊，主也不是在你里面很大的声音啊吼你啊，没有啊，他都是很轻轻的，他是很安静的啊，他是很轻微的，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觉得很蒙羞，对不对啊？我们就觉得主啊，我真是受不了，原来我是这种光景啊，我们就很甘愿的怎么样啊，改变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光就是来显明我们一切在暗中人看不见的黑暗之处，我们所有的情形都被他照明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愿来归顺他。所以光永远在我们里面呢，是非常安静的，但不是勉强的，叫你非常的甘心跟从他，而不是好像要控制你，要向你大喊大叫拉着你走，不是这样的啊。这是光很宝贵的一个特性。最后呢，我们要提到啊，光呢有一个特性是直行不转弯的，对不对？它永远是直行不会转弯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说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啊，他是永远在我们身上是直行不转弯的。那就是说，当他在你身上要做一件事，当他有旨意的时候，他是不会转弯的。所以圣经有讲说，当神往前的时候，他是直行而不调转。我们常常呢祷告啊，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祷告的目的说，主啊，这个环境太难了，求你改变环境啊。但弟兄姊妹，祷告的目的不是叫主来改变，祷告的目的是叫我来改变，知道吗？啊，因为神有旨意是绝对不转弯的啊，他是一直往前而不调转，所以只有我们来救他，不是他来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主啊，我求你明叫我明白你的旨意。当我明白的时候，我求你施恩给我，让我来顺服你。主啊，我不能顺服，我觉得这个环境太痛苦了，觉得太不公平了，太艰难了，但主，这是你的意思，就求你改变我，让我来顺服你。因为神有旨意在我们身上，他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抵挡他，他会停住，但他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他借了许多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工作，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保罗就是说，保罗有说嘛，这用脚踢刺嘛啊，我们是不要接受，我们抵挡他，我们拦阻他，我们关闭，我们不理不睬，好，等到了时间他还是要这样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求主叫我们更多学习怎么样祷告。第一件事情，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件事情，求主施恩给我顺服你的旨意啊！我很多地方不愿意顺服，主啊，求你不要让步，让我来让步。我不能让步，求你施恩给我，让我来让步。那但是呢，我们说，当光需要往前执行的时候，它只有一种情况中它会转弯的，你们知不知道啊？啊，说说看啊。怎么样它会转弯啊？对，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只有一种情况会转弯，就是它折射，它就转弯了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想我们做这个什么什么物理什么试验，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东西一挡，它就会转弯了。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旁边有两个镜子，对不对？你怎么会看见后面呢？对不对？看不见呢，就是呢，光射到上面转弯，就到你这边来了，就可以看见，对不对？后面是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它只有一种条件，它是折射啊，它就是碰到一个抵挡物的时候，它就会折射啊，它会转弯。那这个地方呢，就说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很重要的旨意啊。我们说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黑暗。当摩西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有讲到，当摩西向天伸杖，他就说全埃及地就黑暗。遍地的黑暗乌黑，有三天三夜呢都不能见光，所以所有的埃及人坐在黑暗之中了，因为那个黑暗到一个程度呢，都大家都不敢起来离开原位啊，因为那黑暗太大了。所以这就是世界的说明，世界的写照，世界的黑暗就是充满了罪，充满了悖逆，充满了不幸啊，充满了抵挡神，所以这世界的人心里面都是充满了黑暗。那在这个黑暗的这个地上呢，主啊，就要见光，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太阳是那个光体最大的载光，就是那个最大的光源呢，就是太阳。但是呢，在黑夜之中呢，也有讲到会发光的东西，是讲到什么啊？黑夜里面最大的是什么？是月亮，对不对？啊，还有很多的星星啊，那是在黑夜之中呢发光的。所以圣经讲到这个呢是有原因的，讲到教会呢常常是用月亮来代表，讲到众圣徒呢常常讲到是众星来代表啊。我们说月亮发不发光啊？月亮不发光啊，月亮不发光，星星很多的时候的光都是怎么样啊？是太阳光的折射，对不对？本身不是发光体，本身只是一个载光体，就是经过太阳光的折射来发光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教会是月亮 讲到圣徒是众星，就是说到我们不是那光，我们只是经过有光，经过我们看来我们有光，其实那个光是真正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约翰福音说，约翰呢来到地上呢，他不是那光，他只是为光做见证，叫世人因他可以看见这光，就可以信，信谁？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生命的光要先照在我们里面，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发光。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来表现我们在这地上有多殷勤，不是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是多聪明多能干，不是表现说我做基督徒有多好，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活在地上，就像约翰一样，就是来为光做见证。但是呢，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必须让这个光一直照你，你不让这个光照你，你就没有光可以反射给别人，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不会发光的呀，我必须一直让这个光照着我。所以弟兄姊妹要一不断的接受这光，让光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光的见证，这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求主在他的话语中让我们看见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教会是有使命的，是要把这个光见证出去，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需要这光。但是这光呢，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在地上了，这个光的源头还是他，他是要借着我们发光。所以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天天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侍奉，都有一个荣耀的中心的目的，就是要让这光能见证出去。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有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啊，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那他说呢，教会呢是有两种的特性来说明这光呢怎么样在世上做见证。第一呢，说到教会是那城啊，城造在山上呢是不能隐藏的啊。那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呢到那个以色列地区啊，那去那边看一看那个这个整个的，就是说耶稣基督那时候他们生活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啊，还有加利利海啊，到各你去看一看啊，就起码对这圣经就更深切的知道。那我有一晚呢，我们就住在那个加利利海边啊。那个加利利的海呢，是四周都环山的啊，中间一个很大的湖啊。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山呢、都是那种山丘，不是很高啊，那上面都是就是短短的那种矮的树木和草丛而已，不是，所以看上去白天是很美啊，中间是湖，旁边是环山的，那个山都是绿绿的啊，很美，不是很特别的，就是很平稳的山丘。那到晚上的时候呢，特别美啊，就是你到湖边的时候呢，就看见了那个山坡上面环山的，就一堆一堆的光这样子啊。就是在黑暗的时候特别明显啊，在那个山上面那个一堆一堆的光呢，你就知道那里怎么样啊，那里是城，是不是有很多人住在那里，就一堆的亮光，一堆的亮光，一堆的亮光啊，那就是那城啊。所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是叫所有的人都能知道说那里有光啊。那是，所以说这世界呢是黑暗的，人心里觉得痛苦苦恼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做见证说，我就想到要去教会，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圣根日聚会在这里是有神的目的的，是叫所有周围的人看见说，当他心里有需要的时候，要来到这城，这城里有光，有我所需要的帮助。所以这是教会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这光从哪里来，是指我们这些众弟兄姊妹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那光。若今天教会只是一个房子都没有人，那有没有光啊？没有光啊，对不对？那光是在哪里？光是在你我的身上，那个光是你来了就有光，你没来就没光。所以说光要越强，就弟兄姊妹要越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找很多弟兄姊妹啊，他若是不来聚会要找他来聚会啊，我们聚会中不能缺少他那份光， 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有那一点，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聚起来就成为那个大光。所以教会所有的侍奉所有在这里彼此的相爱，所有在这里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带导，这就是让光能够出来那有一个弟兄，我想你们都很认识的，就是做那个游子吟那本李晨弟兄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这本书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很帮助人。那这个李晨弟兄呢说一点他的见证他呢，我们知道他是从国内来的当他在文革的时候呢，他刚好在北大读书那在文革的经过里面呢，他因为那时候也很年轻嘛，就他后来呢就在参加这些文革的事情里面呢，就有被那些反对党反对的那边抓去绑架或者打什么的，下到监牢里面，然后呢又被放到什么河南乡下去种田，然后又去开矿什么事反正苦得不得了等到文革完了回到学校读书的时候呢，已经很大好时光都过去了，但他心里吃了很多的苦头回来，下定一个决心，从此以后再不相信任何人这个毛主席成为一个活偶像，现在我完全都失望了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从今以后我要相信我自己，我深信我这个学科学的人，我能够好好的报效国家，我能够好好研究科学，能够造福人群，这就够了所以后来呢他就有机会出来读书，来到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呢，在十年中有许多人向他传福音那他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要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人，毛主席我都已经失败透顶了，我已经受过很多苦头了，我再不要来到外面来什么信一个洋人什么叫做耶稣的这个我不要信所以他绝对打定主意怎么样怎么讲都不要信人家都对他很有负担他说人家送我的圣经各种版本的七八本十本都有你看可见的人多爱他，耶稣多爱他但是他没兴趣结果后来呢他就博士快念完了就要去找工作那在找工作过程里面很不顺利到处碰壁，到处去几千什么几千几百份的什么 resume 送出去，没有人要他去 interview 也不成功，那最后呢就是来到一个就附近200里外有个小城呢有个工作那他就很紧张了对不对，因为一直都没有回音就哎呀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就在这个事情之前呢那个附近有个教会那他是打定主意不去的，但是这个教会呢就有弟兄姊妹呢老来打电话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功用就在这里，世人是不要耶稣的，但教会在这样，教会就要把光送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就有人老来打电话然后呢就请他太太去聚会他太太也是不去，最后呢这个请到这人家实在是不好意思对不对，他一天到晚来请最后他太太不好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忍耐，这就是教会的工作，这就是教会服事，就在这里对不对，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和忍耐，人家他一直不来他就一直打电话，一直不来就一直打电话，打到这个太太都实在不好意思了，去一次吧好了去了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信主都是这样的，都是给人家搞得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教会真是没办法，缠上了就永远没有没完没了当然不只是说光这样叫麻烦人家，还祷告背后是不是，不是说光来麻烦人就可以的，那还不行要祷告背后还很多人祷告的。好了这个太太终于被打动了去了，去了以后呢他说他太太去了一次就上钩了去了一次就读经了就读出味道来了，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去了他心里就很不以为然那结果呢当然呢这教会就知道了，就知道说他们找工作一直没有找到嘛，就听说他明天呢要去 interview，就晚上就有一对弟兄姊妹呢到他们家里来跟他说这个李先生呢我们愿意到你家里来为你明天的这个 interview 祷告好不好那他心里的是不信的但是他想嘛来祷告也没有什么损害嘛是不是他们愿意来就让他们来吧所以他好吧好吧你来那来的时候这对夫妇呢就跟他说为你明天事情祷告好祷告 啊，祷告完了他们就回去了，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啊。那第二天早晨呢，他就开车啊，一大清早开车，要开到200里以外嘛，很远，他一大早清早开车。那等他开上freeway的时候呢，这是他那个迎着太阳啊，太阳是对面来，他迎着太阳是开去。他说他开上路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发现那个阳光啊，照着他的里面、外面、车外、车里，全人啊，就金黄色的阳光啊，照着他啊。他说啊，那个，他说我开这条路啊，已经开了很多年了，然后这是七八年都有了，从来都没有遇见过那个阳光，那个金色的。他说啊，他说照的我里面呢，就是而且时间呢，不是说一下就过去了，四五分钟之久，让他那个里面都觉得很稀奇、很惊讶，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他就觉得里面呢充满了喜乐和力量。当他这样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个声音啊，就提醒他说，昨天晚上那对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啊，求你祝福李晨一家，我们求你啊，让你那个灿烂的阳光啊，能光照他们一家，带领他们往前。哎，这句话突然进来了，他说，哎呀，主啊，莫非你真的听了祷告啊？哦，他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震惊啊。哦，非常震惊，因为这个情况在他里面好像把他震住了，哎，好几分钟一直不过去，你知道，一直在这样的这个里面开车，他里面就有点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吃惊了，呆住这样子。然后呢，他就里面自然而然啊，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这莫非是你真的向我显现了？若是这样，求你祝福我今天的啊去 interview。求你给我一个工作，他就这样的很简单的祷告。那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说后来呢，他是得到这份工作了。然而我们知道人呐是很诡诈的啊，回去以后呢，他又不愿意信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在他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啊。他经过这事以后呢，虽然他还有一段挣扎的时间，不甘愿啊，但是很快这个人就转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有一个荣耀的使命，教会就好像那晨照在山上，在黑暗中让人知道说，在这里有一般神的儿女，在这里有耶稣基督的爱，这里有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在这里一同聚会的，我们还要一同服侍，一同关心人，照着你所能的关心你旁边的人，传福音给你旁边的人。还很多教会弟兄姊妹还在这里一起同心祷告，所以有什么困难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有祷告聚会可以为你一同来祷告，好叫你里面的光能够出来。还有一件呢，他说到教会呢是灯台啊，他说人点灯啊是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啊。那个灯呢，那个灯就是你我，因为我们里面有亮呢，是吧，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生命的光，对不对，那个光在我们里面。他说呢，那个灯点着以后呢，他说我们都知道灯点着以后是要放在灯台上，而不是放在斗底下，还有别的圣经上不是说放在床底下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有灯已经点着了啊，但是呢就会有人呢把这个灯放在斗底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斗啊？斗啊就是那个以前两米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木头的或者一个金属的啊，一个像这样四方形的，然后把米放在里面可以称有多重，对不对啊？那通常是很厚的木头或者是金属做的啊，那就是两米的东西。那灯放在斗底下，那就是说那个斗啊就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把它这样盖起来，对不对啊，一盖起来呢光就看不见了。所以不是没有光，乃是有个斗遮住了，或者放在床底下啊。那所以说呢，问题是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把灯放在斗底下，我们是要把灯放在灯台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我在主面前有一个责任。斗是什么呢？斗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天然的生命啊，我们的不信，我们的刚硬，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愿意顺服，我们里面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改正， 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带领，这时候你看你跟主之间一有了间隔，就是有了那个斗，那个光就不亮了，你就发现你里面也下沉了，是不是？你里面就不高兴了，也不喜乐了，也没负担了，也不想来聚会，对不对？啊，这就是那斗。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啊，是一个堕落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一个亚当族类堕落的人，虽然信耶稣，里面还有很多悖逆的啊不幸的恶心，所以常常在这里呢，就跟主之间过不去，一过不去呢，你就放在斗底下，啊，你就没有光了。所以呢，我们有责任要在主面前要除掉那斗。那我们要怎么样除掉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来亲近主耶稣，我们要来告诉主说，主啊，我觉得这些日子我跟你之间好像有什么间隔，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可以祷告主说，你就是那光，求你光照我，那斗是什么玩意儿，对不对啊？若是你知道了，就祷告主说，主啊，我愿意除掉这个东西，我求你帮助我，我不能顺服，求你帮助我，我愿意除掉这个斗啊。所以这个是要你自己愿意的，这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主责备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理由讲的，因为一切的救恩都做好了，主也在你的里面了，主也告诉我们圣经很多的话，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责任要做的。今天你愿意送你的孩子去上学，学费也交了，老师也预备好了，什么交通车也预备好，他说我不去，那怎么办？你所有都泡汤了，是不是？就在乎说你要肯，你要去，是不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的，不是说一切都是主你管了，我没办法，不是这样。你没办法是对的，没办法求主叫你有办法呀，啊，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叫你有办法，他能叫你顺服啊，他能叫你能谦卑啊，可以的，他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来祷告主，要除掉这斗。所以我们要来亲近主耶稣，我们要来读主的话，主的话就是光，就是生命，对不对？他能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来亲近主耶稣啊，这在你煮饭的时候，叫你开车的时候啊，叫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通通可以亲近主。弟兄姊妹，时时刻刻主就在里面，那光就在里面了，但是你必须要向光敞开，让光天天照着你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做的。读主的话也是天天都要读，也许你不记得没有关系，读几句背在里面，常常不断的在主面前想啊念啊，就能够叫你得到那光，因为那光就是在主的话中，主的话就是光，是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最最简单的方法，在你可行的生活中，让主的亲近一直在你的里面，让主的话一直留在你里面。不需要多，不是说一定需要关到房间里去祷告三小时，不一定的啊。你能花时间那是最好的，对不对？但今天这个时代很忙啊，有的时候不能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时间不错，但还有很多，起码你有七八小时是在做事吧，是不是？主耶稣在里面，这光在里面，要常常告诉主你现在的需要，主我需要你，主你我爱你，主我愿意跟随你，主啊我愿意信靠你，主你帮助我，主啊我现在有困难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你是我聪明智慧，求你给我聪明智慧，对不对？弟兄姊妹，主是时刻与我们同。所以这呢，我们呢更多来亲近主，读主的话，就是使那个斗啊，在我们身上能够除掉。啊，主会告诉我们那斗是什么。当我不能的时候，我告诉主，主会给我力量除去那斗。好，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要把光呢，把这个灯放在灯台上面。灯台是很高的地方。弟兄姊妹，主把你摆在任何一个环境、工作的岗位啊，无论你今天是做什么的。弟兄姊妹，你都要愿意为主的缘故站在高处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愿意让这个光出去。我不是说，我们刚刚有说到光有个特性，不是要控制人，不是要勉强人，但是光就是在那个位置上能发光，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诉说主在我身上做的多美好的事，我怎么样信主的，我谢耶稣有适合主，听我们祷告，主爱我们。你说就是让光出去，你不必要勉强人，你不是要强迫人，光是不勉强不强迫。 不是要控制人，但是光就是在那里一直让他的影响力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让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那个光能出去呢，我们要说，你若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你要说，你说的时候你不要说你说就一定要有结果，一定要叫人听，没有的，没有关系，你只要说。所以光无论在哪里就是一直有它的影响力，能够让人得到光照，人得到光就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下面又说到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得救不是靠好行为，弟兄姊妹们再搞清楚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行为。但是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能活出好行为，不是你的好行为，是耶稣基督感动你所做的行为，叫做好行为。所以主会在我们的里面呢，改变我们这个人很多的看法啦、意见啦、很多的不跟人不相合的地方啦、很多主会改变我们，自然而然这个光就会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好行为。我想我们信主也很多人都可以为我们做见证，这个人改变了，从前脾气个性不是这样改变了，这个就是光出去了。所以这个是好行为，人就说啊，信了耶稣这个人果然改变了，不错了，从前这个人很难相处，现在感谢主他信主了，他改变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有一个姊妹他是全村有名的坏脾气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妇人呢，就是千万别跟他打交道啊，谁跟他打交道就没完没了呢，这个叫你简直是难过的要命啊，所以左右邻居都没有是他的朋友，通通都不要跟他打交道。但是有一天呢，这一位妇人呢，他信了耶稣了啊，他信了耶稣，他也不会传福音，他想我怎么办呢？我要叫这些村子的人信耶稣，那他的名誉又很坏啊，怎么办呢？他祷告来祷告去，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站在他家的门口就讲耶稣是最最笨的方法，但是主感动你就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他就讲要信耶稣啊，耶稣爱你啊，耶稣改变你啊，什么什么讲。他们那些村子里面没有一个人要听他的因为他的名誉太坏了，没有人要去听他，不管他，每天都站在门口讲所以弟兄姊妹，主若感动你做什么，你顺服他，这就是让光出去的机会他也不怕人家笑，他也不怕人家藐视他，走过去的人都笑他说讽刺的话，他不管，他还站在那边就讲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很厌烦他站在那边讲，是不是每次经过他家呢，就在那边一直讲，就拿那个他们像农村人就是种了土豆，对不对那个洋芋土豆就拿砸他丢在他身上就不要再讲了，烦得不得了，不要讲了，就丢他，你看那他呢就捡起那个土豆放口袋里，然后再找人讲然后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就提了一篮子的土豆就到了那个丢他土豆的那个人家里敲门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某某人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 给你看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很宝贵的事情他说我来送你一篮土豆你来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篮土豆他说你记得吧，你那什么时候你丢了我一个土豆，对不对丢在我身上我把这个土豆拿回去种在地里，看现在主祝福他生了这么多土豆，我来送给你弟兄姊妹，好行为是因为主耶稣，好行为是因为耶稣感动了我们，光照了我们，他会知道你怎么样为他而活，就是他的荣耀，好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人中间，我们要品性端正做人处事要好好祷告主，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因为我们的言行表现是关乎主耶稣的名，对不对？我们愿意人看见了归荣耀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的，要告诉主了，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如何在外邦人中间出入，能够表现主能够让人毁谤我们的，轻看我们的，最后因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说
这个末了的时代是越来越黑暗，全地都充满了黑暗，但是众圣徒永远是黑暗中的明光，教会是那个山上的城，是那个灯台，我们在生活中好像那个众星在黑暗中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活在地上都非常的宝贵很重要，求主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斗，让这个光能照耀出来，让教会成为黑暗中许多人许多人的一个帮助和祝福，我们求主在这里勉励我们，一同来爱主跟随主，好不好？好，我们的今天交通到这里，我们再唱刚才的诗歌。